民数记第二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
数字第二章，第二章。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但业做以撒迦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
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17400。但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
在南边按着军队是流便营的道，有施格尔的儿子以利素做流便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6500名。
挨着他安营的是西缅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面做西缅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9300名。
又有加德支派，杜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加德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5650名。
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数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
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都。
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营的道，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
挨着他的是马拿西支派，比大徐的儿子加玛利做马拿西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2200。
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做便雅悯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
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往前行。
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的道，亚米撒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做但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62700名。
挨着他安营的是亚瑟支派，俄南的儿子帕杰做亚瑟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1500名。
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兰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3400。
班但营被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族做末队往前行。
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军营中被数的都有603550名，
唯独利未人没有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二章啊，第二章跟第一章有一点差别，就是第一章它是只有数点多少人数，那第二章呢，它不但是数点，而且它给它分配方位啊，还有分成几个旗号之下，他们怎么样来安营。我们知道按照民数记的地理来说啊， 他们大概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他们是在西乃山，那是从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以前，他们都是在西乃山。那中间的一段呢，他们是在那边安营骑行，在旷野漂流。最后一段呢，他们就来到了摩押地，正对着耶利哥这个对面的约旦河东。所以按照地理来分，他们有三部分。那前面这十章呢，是讲到他们在西乃山，仍然在西乃山。那西乃山的经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晓得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有经历过许多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经历，譬如说他们曾经有过马拉的经历，就是苦水，他们也有来到以琳的经历，以琳的经历就好像他们有过圣灵的充满，他们也有那个磐石流出活水，也有呢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他们有各样的经历。他们虽然有这样的经历呢，但他们没有神的话。换句话说，你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初期，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神的大能的作为，但我们不懂，不会解释，我们没有神的话。可是等到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你就看见了神对他们说话。当他们有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就能拿这些话来解释他们的经历，所以这个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但是呢，你说叫我们来解释这些作为到底什么意义，我们也不会解释。在西乃山上，他们开始有神的话，开始懂得来怎么解释他们的经历，所以这一点相当的宝贵，这是在西乃山他们学的。那我们也知道，当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以后，一直到西乃山，他们没有见过神的面。换句话，他们有神的同在，但他没有见过神。到了西乃山，我们就看见神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这也是我们初步的经历常常会有的。我们有神的同在，但是呢，你说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也不认识。所以根据出埃及十九章，我们回顾一下神向着他们所说的话。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地上走了很多的战，经过了很多的经历，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呢，他们是在神的翅膀上被带来归神，所以这些都是恩典。他们以为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但实际上是神的恩典把他们带来归神。所以他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可是到了二十章，我们就看见他就颁布律法了。然后到了二十章的十九节，十八节开始看起，就是说众百姓就见了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以前他们没有听过神的话，现在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很害怕。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常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当时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有开始听到神的话，开始见到神的面。当然不像摩西这样面对面的见神，但他们最少听到神的话，他们也见了神的面，所以他们的经历往前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 从前他们只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听过神的声音，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神。从前他们有经历，他们不会解释，但神跟他讲说是神好像老鹰一样背着他们过来。所以这一段经历呢，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段的解释，就关于西乃山上的解释。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十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这就指的刚才那西乃山啊。此山有火焰、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他们从前的经历。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他们被带到了锡乃山，经历了神对他们说话，经历了他们开始从神那里领受律法，还有神把他们的把他自己的心意向他们显明。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提过，律法呢主要是要对付他们的能力，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总觉得我们能够守神的律法，当神的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后来我们就发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律法最重要的是要来对付我们的能力，然后神呢也向他们启示神的心意，要进到会幕，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摩西就按着山上的启示，非常忠心的，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材料都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所以会幕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呢，这是为了对付我们的智慧。所以人有能力，人天然有能力，人天然有智慧，但是人的智慧跟人的能力神不能要，神不能用，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以神借着律法，借着会幕来对付人的能力，人的智慧。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只有靠着基督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西乃山的经历非常重要，民数记一开始仍然在西乃山，但这时候他们有点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怎么样，有了神的律法，而且开始背负神的见证，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心意要住在他们当中，他们也懂得敬拜的路。那现在呢，他们就要被组成了一个军队。所以到了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你就发觉它不但是数点，因为在原文这个数点还不是数而已，这数点是一个军事的名词，它是把他们招聚过来以后重新排列。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啊，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一章他只提到什么晓谕摩西，到了第二章呢，他就晓谕摩西跟亚伦，为什么有这样差别？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就过去了啊，因为第二章是讲到他属灵的次序。你看他又开始要给他分靠近他们是第几队第几队的，有分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第四队，将来要出发的，而且他们有方位，有的是靠东，有的靠北，有的是靠南，有的靠西。所以当你讲到属灵的次序的时候呢，这是谁的责任？这是大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仅仅神要对着摩西讲话，也要对着亚伦讲话，但是摩西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可是大祭司呢是讲到我们的主，讲到亚伦是讲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当然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可是当你讲到属灵次序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就是大祭司的责任，所以需要对亚伦说话。这就让我们想起，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就有这样的事情吗？当时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你知道 在主日的时候就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然后就讲了一些话，他一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就七个教会，然后在这个七个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大祭司的服装。现在主做大祭司，在天上做大祭司，他在七个教会，代表所有的教会啊，七个教会中间行走，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第二章第三章他就讲到了对他们的审判啊，希望他们悔改。所以一讲到这个属灵次序的时候呢，你知道这需要主做大祭司，这是他的职责。所以一开始第二章你看就跟第一章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二章就进入了那个属灵的次序。所以这里提到不仅仅是摩西，而且提到亚伦，这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他就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这个道就是旗号，就以色列人要归在各个旗号之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如果我们现在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觉他们总共要分成四个队，每一个队呢有三个支派，然后每一个队呢它站的方位不同，所以这四个队伍呢每一个队它都有一个旗号。所以现在呢你都要按着你的旗号，你要在那边安营。那现在呢他们都是要怎么样呢？他们虽然分成四个队，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他们是向着会幕的。那现在我们就发觉，就是说到了第二章你就看见了，现在他们的生活是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会幕，就是指着主的自己。以前他们刚刚蒙恩得救，他们从埃及出来一直往西来山去，中间呢他们好像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中心目标。可是一进到了民数记第二章，你就发觉他们每一个人的所朝的目标是什么，就中心，就是主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到了民数记第二章以后呢，他们不再是生活没有目标的，组成了他们的目标。你知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一段时间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虽然有了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找主，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中心。但是经过西乃山之后，你看他们现在呢有一个中心，换句话说呢，他们要学习一个事情，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为主来活，向着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呢，之后你会看见，因为这个要决定他们是要起行还是安营。因为在会幕上面有一个云柱当云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拔营，就要起行了当云柱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安营。所以现在呢，他们的眼睛都一直注视中心点，就是注视着主。他们的生活整个目标呢，就是一直在注视着主云柱什么时候起来，他们就跟着走了；云柱降下来，他们就停下来了。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呢，你知道，我们开始什么？学习把自己交托给主，然后跟随圣灵的引导来走前面的路。所以你看，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有个变化了。所以西乃山前面跟西乃山后面有很大的差别的。西乃山前面他们是没有目标，他们是自己是自己的目标；到了西乃山之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乃是主的自己成为他们的中心他们要仰望主，天天仰望主，天天为主而活，天天来学习跟随圣灵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当你看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你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是第十章第十一节所记载的。你知道西乃山是他们从埃及离开以后，他们一直进入迦南总有42个站其中到了第十一个站就是西乃山这一站 可是从西奈山一出发以后，神讲了一句话，就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民数记第十章，你看一下，第十章第十一节，你看第十章第十一节啊、哦，第二年二月二十号，所以他们现在离开埃及已经超过一年了啊、哦。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所以你看见他们现在大家都是，因为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的中心嘛，他们眼睛都注视着这个云彩啊、哦。当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一收上去的时候呢，你看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来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你有没有注意到初次这两个字，初次往前行，好像呢前面他们走了十站，神好像不觉得他们是在骑行，可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有了被组织成军队啊，有了一个生活的中心，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们看着云柱起行，跟随圣灵往前行的时候呢，圣灵下了一个注解，这是他们初次往前行，神看这次是第一次。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连初次都还没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西奈山的功课还没学会嘛。但西奈山的功课一学会以后，有了军队的阵容，你看神说这是第一次出现，所以这一点非常宝贵，我们必须要认识，在民数记上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好，现在他们都是对着会幕的四围在安营，有了共同的目标，生活的中心乃是主的自己，而开始学习慢慢的要脱离自己。以前个人主义非常的重，现在呢变成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就是不是你在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个时候来是呢，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线上啊，成为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彼此配搭。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军队里面呢，其实没有哪一个领袖，没有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是他们的目标啊，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主的自己，就是会幕所代表的啊。每一个英雄主义的人在这边都要消失了自己啊，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团体啊，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还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很注重个人主义，很注重英雄主义。但是过了西奈山，你就发觉了，只有一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乃是主的自己，啊，他是我们所有会幕的中心，我们应该随时仰望他，看他是不是起来起行，我们就跟随。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功课，神说你们是初次起行，好，现在他们要开始分各个方位了。首先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由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好，现在他们要怎么样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呢？首先我们知道第一个所提到的是东边，也是一个日出之地，这是第一队，所以东边是最重要的一边，是日出的地方，向着日出的地方是第一队的往前行。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接下来讲的这个四个方位，我们最好能够记清楚啊，因为呢， 有的时候我们读我们就知道，哦，它是一个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我们这样读下去，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方位。但是当我们熟悉了它的方位以后，对我们后面来读很有帮助的啊。这以后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的啊，为什么这些方位很重要啊。但今天我们要稍微提一点啊，首先它为什么要提到东边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会幕的门在东边啊。我们把这个当作会幕啊，你知道会幕的东边是这一边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把用这个来代替会幕方向啊，这边是东边，那南边呢就是它的下面，啊，西边是这一边，北边是上面，所以我们要记得它现在是这四面，啊，这是会幕，门口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进会幕，你从这边进去的，有祭坛，有洗濯盆，啊，然后是圣所，然后至圣所在后面，啊，所以现在讲的是东边是这个边，啊，这边是。会幕的门口是朝东的，而且是日出之地，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边。最重要的一边是给谁呢？是犹大营。你知道现在的次序就跟前面第一章的次序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一下，它的排列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因为第一边它所提到就是西边，这三个人就是犹大啊，还有以撒迦跟西布伦，这三个人是谁呢？都是利亚的儿子啊，而且是他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的儿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是他前面三个儿子，但是因为流变曾经啊，因为是放纵他肉体的情欲，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第一对就不是他了，本来应该是他的，但是现在呢，在数点的时候还是他，但是现在呢他失去了，所以现在第一个就从犹大开始。为什么是从犹大开始呢？因为我们曾经读过创世纪四十九章啊，讲到犹大的时候，犹大像狮子啊，而且呢弥赛亚从犹大出来，所以他犹大现在是取了最尊贵的位置啊，所以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第五章就讲到我们的主是犹大的支派的狮子，所以现在第一队呢是从犹大开始，那包括了犹大、以撒迦跟西布伦，这最重要的一边叫做东边。所以如果你记得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啊，当神的荣耀要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拜偶像了，而圣殿要被毁了，所以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怎么样呢？我们就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他慢慢离开，然后停在什么圣殿的门槛，然后他继续朝东去，因为他的会幕的门口是朝东嘛，然后就停在什么橄榄山上，因为圣殿的东边就是橄榄山，然后才从橄榄山依依不舍的离开，所以你就了解它的方位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方位。那还有就是说啊，圣经上很多时候提到前后左右，它不是随便提的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啊，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三章。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八、第九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你看，我们今天提到四个方位，前后左右，对不对？我们一般讲到前后左右，为什么？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嘛，所以我朝什么方向，我的前面就是前面嘛，我的后面就是后面嘛。但圣经上提到前后左右不是以我们为中心，那我们刚才讲过的现在是以会幕做中心，所以会幕的前面是 前是什么？是才叫前面，会幕的后面是后面，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所以一进到民数记第二章，我们就要搞清楚了啊，不是以你做中心了，乃是以会幕做中心。会幕的门口是东边，也就是前面。所以圣经上提到前面什么呢？是指着东边说的。圣经的后面是指着西边说的，右边是指着南边说的，左边是指着北面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这四个方位。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才会知道圣经上很多提到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啊。好，你譬如说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好，这样好了，我们再看出埃及第三章，我们先看个地图啊。你我们圣经后面几乎都有一个地图，你随便找一个地图，你找能够找得到，就是说这个最好是埃及西来及迦南地图，有个地图叫做埃及西来及迦南地图，这个图，你会发觉就是西来的整个半岛，哦，好像是一个三角形，你们看到？哎，这个三角形是一个倒三角形，啊，三角形的两边呢都是红海，啊。如果你找到这个地图的话，你会发觉你的这个西来的红海，左边这个红海呢，过了红海是埃及，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从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到了西来半岛，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你们找得到看到了吧？然后你会不会看见有一个西来山？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呢，你知道摩西在哪里牧羊？我们会想到他是从埃及到了西来，所以他大概在西来的前面。有一天呢，他就去了西来山，靠近西来山何烈山，就看见异象。这通常我们的想法，但实际上他不是在西来山的前面，他是在西来山的后面，就东边这个地方，靠近红海另外一边的红海。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好，然后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你就开始懂得它什么意思了啊。第一节，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你看我们中文讲的很含糊，他怎么讲的？他说往野外去，摩西领羊群往野外去。但在原文不是野外，如果你根据，如果你查英文的圣经哦，你查 King James 的，或是看那个达比的圣经，他说是往后边去，哦，所以他说摩西呢，他有一天他领羊群往后边去，后边是什么地方我们不一定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读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本英文的话，他就写得很清楚，他写他往西边去，我们就懂了为什么后边就是西边。因为刚才以我们的方位来讲，你知道吗？我们刚才所提到东西南北，对不对？圣殿的后面就是西边嘛。所以他实际上是在，他在哪里牧养呢？他是在西来山的东边，就是靠近另外一边的红海，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他在这边，他现在往后边去，往西边去，就来到河烈，但是在河烈山的另外一边，就是东边这个地方，不是在西边。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常常在想到就是说他是在河烈山的西边，然后往河烈山去，实际上他是跑到河烈山的东边，在那里牧羊。为什么？因为河烈山的东边有一块叫做米甸的地方，哦，米甸在这里，所以当他在这里牧羊的时候，有一天往后边去，就是往西边去，就来到了何烈山，在这边看到了异象。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它这个东南西北的方向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也不是我们所想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固定的，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当我们开始发觉进入了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不再是以我们为中心了，大家都是朝着会幕，按着会幕来安营。这一点我们一开始进入这个第二章我们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 好，现在在东边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迦跟西伯伦。按照就是他们拉比的遗传啊，这三个支派呢，都是在一个旗号底下，就犹大人的旗号啊。按照他们传统来讲呢，这个旗子呢是三个颜色做成的。这三个颜色是哪三个颜色呢？也就是我们在出埃及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十七节。二十八章十七节这边讲的大祭司有个胸牌，上面呢镶了四行的宝石，第一行呢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这三个颜色呢按照犹太拉比的遗传呢，正好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了犹大支派那个旗下的那个三个支派的颜色，就用这三个颜色来做。第二行呢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对，就是流变这个支派的旗号底下的那三个支派，是三个颜色，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个支派呢是以法莲，他们就是第三行这三个支派。最后一个就是蛋的支派，有三个蛋的旗号下面有三个支派，就第四行这个宝石，这是他们的传统所讲的。然后在第一面的旗子呢，就犹大的旗子上面呢，他们有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民数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的一段话。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中间有一段话，叫做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所以你看他们在犹大的旗号下面那边写了一行字，就这里所讲的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那流变支派就第二队前往的呢，他们的旗号也有一段名字，就在生命记第六章所讲的。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他说写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当然第三对第四对都有他们的话，但是这个我们不提，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遗传所讲的，只是我们做一个参考。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几乎都共同成立的，就是说他们这四个旗子，就是犹大、流变、以法莲跟但这四个旗子呢，基本上都有四个脸面。第一个犹大呢，就是狮子的脸，就是上面有一个狮子在上面。流变呢是一个人，然后以法莲呢是一只牛。蛋呢是一个鹰，这四个脸面正好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以西结第一章的异象那四活物的那四个脸面，也是启示录所讲的那四个脸面，就这四个脸面都一样，这分别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四个方面。我们知道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提到的是四个主耶稣的四个方面。这个我们在下一以后还会提得深入一点，但我们先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们大概是这样子的分法。然后你就看见呢，在犹大营之下，他们总共呢是186400，这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就是186400，你跟那其他的三队比，他们是最多的。 啊，所以第一队走在最前面的人最多，因为他们要带头的，啊，这是第一队。好，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队了，就是蓝边的了，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方位的下面，对不对？蓝边，啊，蓝边有三个支派，啊，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它是流变、西缅跟加德。流变照理讲，这个第二队呢，就是利亚所生的三个儿子来代表的，但是因为第三个儿子呢，利位他现在是不属点在这个里面，他是专门被分别出来是为了侍奉神的，所以呢他的位置被加德来代替了，为什么是加德呢？因为他是利亚的妾，希帕他生的两个儿子里面的长子，所以他们三队呢，三队是在流变支派底下，所以你就看见了圣灵很奇妙的，利亚的儿子给他放在一边，然后你读了第三队你就发觉呢，就是那个拉杰他儿子放在一边，所以这很自然的就把他放在一边，然后呢那个利位的支派是由他的使女的长子来顶替，所以这也很合理，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这是按照他的支派在这里安排，那流变照理讲是长子，可是很可惜他长子的名分失去了，那他长子的名分谁得到了呢？谁得到他的长子名分？如果你们讲的犹大的话，表示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啊。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所以约瑟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也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后来呢他的两个儿子来顶替他，所以你看呢约瑟两个，就他一个人有两个支派，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啊。好，现在因着流变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啊。所以可是为什么犹大在前面呢？因为我们曾经读过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他现在在前面领队，这预表我们的主他在前面领队。好，所以南边的就是流变支派，西面支派跟加德支派，他们是第二队往前行，所以你看在现在他们要前行的时候，就不是一盘散沙了，对不对？一队一队的要往前行。那第二队往前行之后呢，接下来不是第三队，接下来是利未支派的，所以十七节他说，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归本位，各归本道。利未营他们在起行的时候，他们是分的也相当复杂啊，详细的是记载在第十章啊，民数记第十章，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仔细去看，我们到第十章我们才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它是在中间，换句话说这个会幕是在中间，利未人是要负责会幕的，所以前面两队犹大跟流便在前面，中间是利未营跟会幕，后面呢就是西边还有就是北边。十八节线是西边，按着军队呢是以法莲营的道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名，挨着他的是马拉西支派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做马拉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三万 2200名，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的儿子雅比旦做便雅悯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往前行。好，第三队我们知道是约瑟支派的，是约瑟的，就是拉结的三个子孙，正好是在这一队。拉结实际上只有两个儿子，就是约瑟跟便雅悯，但是约瑟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祝福，所以他这个支派呢，现在有两个支派来代替，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所以这个叫做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知道马拉西其实是长子，对不对？可是现在呢，以法莲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48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约瑟在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呢，他的右手是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当时约瑟不高兴，对不对？约瑟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约瑟是宰相，全埃及的宰相，但是就属灵的事情来讲，你看他父亲比他还清楚。他的右手交叉着放在他次子以法莲的身上，左手再搭点过来在他长子，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他。所以后来果然以法莲是带头的啊，所以现在是在西边呢，是以法莲做前面，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啊，所以便雅悯排到第三啊，是第三队往前行。好，现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的道啊，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做但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27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亚瑟支派俄兰的儿子帕杰做亚瑟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1500名，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兰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3400名，凡但营被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道做末队往前行。好，第四队就是北边的但。这三个支派，但、拿弗他利啊，还有亚瑟，都是两个妾啊，雅各的两个妾所生的孩子啊，所以把妾的孩子摆在一堆啊。那次序也很有意思，但呢是拉结的妾，屁拉的长子啊，这是第一个提到的但。第二个呢，亚瑟呢就是希帕啊，他的次子啊，就利亚的妾的他的次子。第三个呢就是屁拉的啊，拉结的妾屁拉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你看他的次序都很有，按照次序来讲啊。那么总共有多少人呢？157600名，这也是最多的，就是犹大的是最多，这是第二多的。所以你发觉两个最多人数的呢，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这是圣灵特别安排的啊，因为前后是最容易受攻击的，所以人数是最多的啊。好，这样子的排列你就看见了有一个次序，这个属灵的次序很有意思啊。第一队是什么？是犹大。最后一队是什么呢？是但，对不对？他们前行的时候，前面是犹大，后面是但。犹大的意思是什么？赞美，对不对？但的意思是什么？深渊。所以神的军队往前行的时候啊，赞美的人总是在最前面。你记得以前在我们读历代之下的时候，20章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征战，对不对？这个征战呢，敌人太多了，他们怎么去打呢？就派了一队唱歌的人在前面走，就正在唱歌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被击杀了。所以你看属灵的征战呢，走在最前面的都是赞美的人，走在最后面的都是一天到晚在那抱怨要伸冤的人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都喜欢为自己伸冤，所以你看见走在最前面都是赞美的人啊，后面一队就是喜欢伸冤的人啊。那这个伸冤的最后一队是什么？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 明白，喜欢相争的人在最后面，赞美的种族在最前面。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生活都有高低起伏，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是赞美的，所以你就发觉他总是走在最前面。那我们总是喜欢求主伸冤，求主我们在那里争斗的人就是最后面的，所以这是属灵的次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多少人呢？60万3550名。这个数字蛮特别的，因为在圣经上出现过三次，一次在这里民数记第二章，一次在民数记第一章，其实它是重复的。因为什么时候你要数点军队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数字跟数点军队发生关系。那还有一次在哪里呢？是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8章。26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品，每人出营半十克勒，就是一比价，用那100他连德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用，然后用那1775色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括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好，我们细节就不读了，这里特别提到同样的人，对不对？但这里的数点呢，其实不同的数点，你们发现，因为这个东西是在他们会幕建造之前，他们叫数点的，因为这些数点的人，他们要捐这个色克勒的银子出来的，要做会幕用的，后面的数点是为了征战用的，前后数点可能没有差多久，可能不到一个月，人数是不是同样的人数呢？我们不晓得，但最少数目是一样的。那这两次的数点呢，代表两个原则，所以这个数目代表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呢是跟军队为了征战发生关系，一个呢是他要捐银子出来，这银子是做什么用的？做他们的赎罪银，这个银子是要拿来建造会幕用的，那这个数点呢就是根据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0章所提到的话，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的出埃及30章有关系的，30章11节一直到第16节这一段话，就是所以30章的第11节到16节的结果就是38章所刚所提到的结果，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起来看第11节，出埃及30章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的数是为了什么东西呢？是为自己的生命要奉上赎价，因为在这里数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把这个赎价奉献上去呢，你会有灾殃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品拿银子半色克勒，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色克勒是20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 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祭奠赎生命。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数字60万3350名，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哦。一个就是这个数字跟军队的赎奠有关，一个跟生命的赎价有关。好，要做祭奠赎生命，这是称为赎罪营的。那为什么要献上赎罪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为了赎罪，因为它称为赎罪营嘛。为什么要赎罪？称为赎罪营。但是很奇妙，如果是它是为了赎罪，那为什么只有20岁到60岁，20岁以上的才要赎罪？为什么20岁以下的就没有？啊，为什么这边只属男的，而女的不需要交？所以你会看见这里，这个虽然是提到赎罪，但是又跟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个赎罪不同。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真正的赎罪呢，那是在埃及的时候，当他们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了以后呢，你看他们所有的人，男女老幼只要在杀了羊羔，在门框上涂过以后，他们就得了赎价了，所以他们只是免，好像不需要出任何代价的，他们就有了。所以我们讲到，你知道我们蒙救赎，这是白白的恩典嘛。可是为什么到了这边20岁以外的，他们还要交这个钱？而且你不交，你有筛秧。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银子的赎价呢，有几个方面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看见它是怎么样，它这个东西是为了要做会幕的使用啊。因为我们刚刚读38章，就他们就把这个银子来做了会幕，可能带卯的做啊，各方面啊会幕。所以这个赎价呢是为了建造用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得到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没有错。可是当你生命来到了20岁成熟的时候，当你开始为着生命，为着会幕建造的时候呢，你需要付代价。所以生命的建造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这是你要付的代价。所以生命的建造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许多人到有一天建主的时候呢，那有些人是怎么样，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有些人经过是好像经过火一样根基还留着，但所有的建造都是草木和谐，都要被火烧掉。所以你就发现呢，真正的建造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它是要为着会幕的使用。然后呢，这边另外还有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要献给耶和华的礼物所以这边讲到是第13节，是后面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中文是翻成礼物，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它不是用礼物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作为举祭，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你看到没有第13节的末了，他说是奉给耶和华的举祭然后呢，第14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举祭，这个礼物也是举祭，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举祭献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所以你看见了，原来这是一个举祭。我们知道在圣经常提到摇祭跟举祭，初熟的果子要带着圣殿。前面神的面前要作为摇祭，摇一摇摇祭我们曾经讲过是代表基督的复活。举祭呢，因为它要举起来的嘛，这是代表主的升天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与主同复活同升天这个经历的话呢，你要有这个经历，你需要付代价。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怎么样呢？他们虽然了解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在十字架上我们死了， 也了解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但只是得到这个地位，我们没有这个经历。但如果你要这个经历的话呢，你必须怎么样，你要付代价。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数目啊，60万这个数目啊，它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为着建造；第二个是为着征战，因为着军队嘛；第三个是为着与主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的经历，你说需要付的代价。所以这不是一个随便的数字，而且呢，他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每一个人都要出的。但是呢，女的跟年幼的不需要出，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个经历，他们软弱，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否则的话，你征战你怎么去征战？啊，你没有与主同升天的经历，你怎么去征战？你只有灾殃，你去征战你就灾殃。所以在这里就把我们看见，原来这个数字有这几方面的意义啊，这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二章啊，所以我们就晓得他们军队被数的这个数字603,550名，其实有蛮多很深的意义在啊。所以他们现在能够出去征战啊，有过经历啊，然后为着建造。然后唯独利未人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利未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经历来讲啊，我们一方面是被呼召出来，成为基督的精兵，来征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利未人来侍奉神的，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没有分，在他们来讲，他借着把它分出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而已。那他们是利未人怎么分呢？他们在第三章、第四章会告诉我们，他们正好是在什么会幕的内圈啊。所以你记得的话，就是说，如果这是会幕啊，你就发现他们是这样：东边啊，这是犹大啊；南边呢是流便啊；西边是以法莲。北边呢，但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圈，但是他们跟会幕中间呢有一个空隙，空隙呢正好就是什么立位支派的中间。啊，我们读到下面就发觉，东边最尊贵的是谁呢？就是摩西、亚伦跟祭司他们。啊，然后立位支其他的支派呢分成三个边，啊，我们到下一章会看，他每一边都有他们的方位。我再说就是说。我们以前读的时候不太注重方位，但我们这次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记好他们的方位，也慢慢的你就会发觉这个方位可以帮助我们。好，我们有时候读到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方位，我们没有概念。你有方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跟他的方位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有一点概念，以后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再引用，我们就会清楚，好不好？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你看有一些立位人，有一些战士。对我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又被呼召做战士，又被呼召做立位人来侍奉神，啊，因为我们是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好，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啊，安营其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所以到了第二章，你看就是很宝贵的了，见他们按着方位。他们都能够朝着面向着会幕，现在基督成了他们的中心，然后他要开始学这功课往前行。神说这是初次往前行。 OK，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就停在这里。
我们一些安静祷告。